三条石大街和北大街路口到南开区南开三马路与南开二纬路交口。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大狗王叨叨啊！这一期呢，我们要吐槽一下，在这一年中，我们在院线中饱受摧残的一些烂片哈。我们今天还是请到这个四位嘉宾哈，阿甘、Purple、小白和悟空，我们四个人一起为大家怒骂一下我们在这个过去的一年中。让我们十分不爽，让我们钱包变薄的这些国产或者说引进的烂片。
然后今天呢是做烂片的总结。2016年呢，上一期在结尾的时候我们说过，相比于2015年还有前几年，整个的中国院线我们都很难见到爆款，包括说质量超好的电影，算是对大家的一个损失吧。那我们这期节目就是向大家一起去吐槽我们在2016年看到的所有的烂片，并且把这些烂片的主演、导演，然后制片公司狠狠地吐槽一遍，希望大家以后能够躲着他们走，不要再上这样的当了。然后这有一个统计啊，我们刚才统计了一下，在今年，比较烂的电影，排名第一的就是大家说的是《绝技》是吧？
对，
啊，是《绝技》吧。然后但是我提名是
封
神传
奇，
也可能是俩并列。然后还有像是致青春二，还有夏侯乔木仰望天堂，我最好朋友的婚礼，澳门风云三，大话西游三，王牌的王牌，梦想合伙人，微微一笑很倾城，所以和黑粉结婚了。然后还有刚刚上映的摆渡人，盗墓笔记，但丁密码，还有九条命。这些电影里出现次数最高的是导演王晶三次，有两部导演，一部应该是制片或者是出品人，还有一个男演员叫吴亦凡，也是出现了三次，贡献了三次演技。
我爽
了。对，这两位呢是各自贡献了三部电影，在整个2016年加起来应该是拿到了将近20个亿的票房成绩。澳门风云三拿了就有11亿，拿了就有11亿，然后王牌的王牌又拿了将近3个亿，然后。吴亦凡三部电影也拿了将近有6-7个亿啊，骗走大家非常多的钱，对吧？整个吴亦凡表演的质量，还有另外三部，跟王晶有关系电影所显示出来的质量水平，都是非常让人失望的。尤其是《澳门风云三》里边，我看到我那么喜欢的发哥，然后在扮蠢、扮怪、装逼，然后耍贱。然后实在是整个人都崩溃了，包括刘德华也是在不停的卖帅，然后摆 pose， 居然跟李宇春是吗？跟他们纯
对
爷们儿谈恋爱，我天哪！真的实在是整个人心都碎了。为什么这群人要接这些烂片儿？为什么要拍王晶的这种电影？然后
人情吧，人情吧，人家债得还吧。
就很好奇，为什么还有人请王晶拍电影？
他不亏钱，
他不赔钱。
像我们节目做到第二期的时候，是那个我们的制片人大哥过来做的，他跟我们说了一个数据：从王晶从影到现在，光导演跟制片、编剧这些片子加起来就超过250部，如果跟他有关的。片子加起来是超过将近400部的，然后这400部片子里边，真正赔钱的只有五部，你就可想而知了。只有五部是赔钱的，它一个是成本控制的特别好，
它抓大众胃口抓的特别好。
对对，一个是成本抓的特别好，就是成本跟票房产出他们算的特别清楚，而且每次成本压的都特别低，包括这次咱们看的这个《澳门风云》。他除了演员的片酬，在特效上边基本就花了几千万人民币的钱，一两千万人民币的钱，没花什么大头，成本控制特别好。二一个话，他 他产片特别的快，特别的快，而且会运用自己的资源请一些非常大牌的人过来客串，给客户造彩蛋，然后怎么样，所以他电影基本上很少赔钱，包括现在，所以现在还是有人在找他拍电影。那吴亦凡的话就是吸引像悟空这样的小屁孩的粉丝，然后
你这样，
对啊，凭刷脸嘛，刷脸找一群女生下边尖叫，哎呀，凡凡，然后吓唬我，然后
哎呦我的天，
也就是那种，就是约炮都已经爆出来了，对吧？刚才狗哥还说他现在为什么选戏比以前要强，为什么以前要拍那样的戏，然后怎么怎么样，因为他还没成炮王啊。然后狗哥这儿你来说吧。
其实我倒不是一个对吴亦凡一味就觉得他演所有都没有屎的人，我觉得
他目前为止除了老炮演的都是屎，
但是我觉得他老炮的表演应该还是不错，
是除了老炮吗？
就至少说感觉啊，他和他那个形象，他那种做派和他在片中对应的那个角色啊，他这种设定还是非常非常契合，所以说我觉得他的演技至少在老炮里面应该还好。
好吧，哎，你们觉不觉得吴亦凡整容了？
没有、啊、
吴亦凡的下巴你没觉得他整了？
没有
、啊、我近期见了吴亦凡本人真的很帅。
不是他的下巴你们不觉得有问题吗？
没有、
啊、好吧
我其实没有觉得吴亦凡演多差，大概就是选片，
但是他在那个《致青春》还有那个《笑傲江湖》里边，我《致青春》看了一点点那个他跟刘亦菲的戏份，就除了床戏也看了一点别的，就是真的演的非常差、
哦。对啊，在刘亦菲终于可以称自己是个演
技派
了吗？
不是在对演技派，我演技比你强。
在吴亦凡面前有演技有，
真太尴尬。吴亦凡张嘴就出戏，张嘴就出戏。
他不会演台词，也有可能现在
知道我难过吗？我靠！
我完美的错过了这些烂片，我都没有看。
嗯，就是《夏有成》不很好，他演了一个那什么，自闭症嘛。但是夏有成木
啊，
就是这本书，我们年纪我小时候还
看。他的默默玩的那么溜，还有自闭症，搞笑呢。哎，你说咱们这么骂吴亦凡，会不会引来他的一些粉丝围攻呢？
会啊。
上一期我在长城里边骂鹿晗，然后鹿晗的粉丝你知道吗？真的是。刷了几十条回复就在那骂我，我一个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然后就这样不理他们，
拳头打在棉花上了呗。
对呀、啊，就是
现在好多
狗咬你一口，你还要咬狗吗？
就是现在小鲜肉的粉丝觉得素质偏低，
都很可怕，都是初高中生吧？
哎，中二的那个
啊，对，中二少年，
我的天啊！我就理解，就吴亦凡，你就是他当平面模特啊什么都可以，他不要演戏，一、
啊、
演戏你就
也不一定以后演的会很烂，因为其实说实话，现在华谊在力捧他嘛，包括说他今年2017年会上几部非常重量级的导演的戏。
嗯，
先演一些本色出演的，我觉得会好一些。
炮王吗？
对呀、啊，
这样好吗？
炮王，
所
以演老炮嘛，对吧？
刘亦菲的长戏，
哎，你知道
这
个就华谊有个叫小爷，好像就是吴亦凡的。
啊，是冯小刚赐的他一名，赐他一名叫小爷，说以后您别叫吴亦凡，叫小鲜肉，他叫小爷，因为小鲜肉这个词是一带侮辱性质的，把男性明明一个爷们儿给物质化了。显得很娘，而且很像小白脸，所以大家
的确脸
够了。我刚才
的确是小白脸，
本来就是啊。
对，
的确脸
够了。然后樊小刚说，所以大家别叫我们一凡小鲜肉，以后叫他小爷，就是这一个语气。
我只想说，樊小刚不要把吴亦凡带坏就行。
我操，樊小刚不一定有吴亦凡坏，追粉丝的不一定是吴小。哎，
我只是说。睡粉丝只是没有爆出来，对吧？爆出来还不指定是谁，是吧？
嗨，我跟你这么说啊，就是冯小刚就是一个特别正常的，反正我身边是非常多像冯小刚这样的北京爷们儿，年纪到他这个岁数，每天在外边吹着牛逼，嘴上不服输，都得占便宜的那种。然后基本上
那冯小刚为什么要娶帆呢？他跟他原来老婆过不挺好？
对啊，他可以干这样的事儿，但是你说的那种 约炮啊，是粉丝、啊。
但我觉得。其实我个人觉得吴亦凡他只是一个还没有就到，
他只是个孩子，
对，还是孩子，
他还是
凡凡还是
个孩子，他还会成长，
对，他粉丝愿意你管得着吗？是不是？
凡凡还是个孩子，粉丝不说吗？
粉丝你愿意你管得着吗？
其实约炮的很多、啊，
对，只是
但约粉丝就不
对
了。约粉丝就不对了，然后之后又
不是愿意吗？
但是他这不是你没有看爆出的新闻吗？爆出的新闻是先约粉丝，而且是说跟人粉丝谈恋爱，后来人家粉丝真动情了，要跟他谈恋爱。
对啊，谈了两分钟的恋爱嘛。
对啊，粉丝还说了吴亦凡两分钟嘛，所以吴亦凡现在是个孩子。
可还行，
吴亦凡还是个孩子，还是个
孩子，
对，他还会成长，
还会成长，
就是真的，
悟空突然就知道了。然后哎，咱们接着说，嗯，刚才说到，
就是以后遇到张一白这个，真的是避开他了。
张一白
避开他好吗？
为什么？哎，等会儿啊，不光遇到张一白，我还要说遇到邓超，然后他。主演于白眉编剧的喜剧一定要躲开，或者说邓超号称自己做导演的喜剧也一定要躲开，他自己真的觉得
邓超是个好演员，但是
他也不是个好演员，我你觉得他哪部戏有真真正正的演技？
他只是有欠吧。
我觉得李米和那个六日灼心，我觉得都很可以。
哪儿？还有一个什么？
六日灼心。
烈日灼心演还行，但是
我觉得他是有演技的，你不能否决他说他没有演技，
他
有演技，就是
演正剧还行、
嗯、
然后就是他自己本身没有搞笑的细胞、嗯、他愣搞笑，然后看着特别尴尬。
我觉得我唱他以前的电视剧叫兄弟，他演的电视剧他里面是和那个张嘉译演这首戏、
啊，
对，但那个我觉得它里面没有过多搞笑的情节，但是我觉得那里面他演技挺好的。
他就适合演那种很正经的。
对对对，他不适合演
喜剧，
他没有搞笑的细胞，然后他就在那儿愣搞笑，就跟他在好男里也是，就是愣从自己身上找笑
点，
然后特别尴尬。
对，就是那次评价嘛，他自己觉得自己很搞笑，其实他自己搞不搞笑呢？他自己这个动作或者说不是他自己做的这个事儿很搞笑，就是自己出来拍电影这个事儿。但是电影拍的搞笑不搞笑，一点也不搞笑。
但是他本身想搞笑这件事就挺搞笑
的。就我说的就是这个吗？
啊、
嗯。然后于白眉也是真的没有天赋。这个虽然没在今天上映，但我想今天说啊，就是于白眉在去年的时候跟几个朋友参加了
欢
乐
喜
剧
人，
在上边啊，他编剧然后编出来的小品，哎，就直接被对。没有任何的笑点，完全就被像开心麻花啊，然后什么
碾压，
对，还有那个东北那个辽宁民间艺术团碾压，完全就是一个没有天赋的。
我觉得他那个连贾玲都比不上、
嗯、对，贾玲都比不上。
贾玲现在成立大碗之后有了自己的编剧团队，作品越来越好了。
对、
他第一部大碗娱乐成立后的编剧作品就是你好李焕英回忆他母亲、
啊、那个很不错，
所以现在越来越上道了贾玲。嗯，但是你要说邓超，他先离开于白眉吧，然后再说做喜剧电影的事儿。因为这于白眉真的是一个没有天赋的人，做喜剧尤其需要天赋的，不是说你真的努力你就能做。因为你想做喜剧，你要提供一个让人能笑的笑点，但是你的笑点如果你没有天赋的话，你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邓超还是放过喜剧电影，
对，好好演正剧。
对啊，
还是把喜剧交给该干的人，交给周星驰吧。
插一句，就是那个于白眉的老婆戴乐乐，就我感觉她之前演戏还不错。
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自从他俩结婚之后，我就感觉
越走越疯癫，简直、
啊、对对对对，
就是简直就是个疯女人。
她以前演的那个电视剧啊什么的，就演技还是很不错的，
还是个正常人
啊。对，
我反正今年邓超他那个就出了一部《从你全世界路过》吧，还有《
美人
鱼》。啊，
美人鱼
，我觉得他演的也不是很
好。对，
乐过天
是
去年。
对啊，美人鱼是今年啊。
今年大年初一的。
对啊，今年大年初一啊。
对
啊。啊，我在想，如果美人鱼他那个角色是黄渤演，该多好啊！
但是
对吧？
但是黄渤
不行
啊，演不了那个角色吗？
对。
那能不能换个名儿？他演的话，我老是出戏，你知道吗？我一看到邓超，我就想起《奔跑吧兄弟》，然后突然跑到星爷
电影。他也是有点那个用力过猛的感觉。
他也是
对，就是用力过猛。他所有的喜剧电影，我感觉都是用力过猛，就是故意在搞笑嘛。你一故意
搞
笑就不搞
笑
了，对啊。只要你一故意在搞笑，就不搞笑了。然后反而你看星爷挺好的编剧嘛，他编出了桥段。哦，对，这是跟大家再做一个推荐。大年初一的时候会有一个星爷的徒弟叫卢正雨，拍的电影叫《绝世高手》上映，那个片子大家一定要去看，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去看，非常好。因为我也没看过这片子啊，但是那个导演叫卢正雨，他在2010年开始在优酷上边拍一系列的短剧叫《嘻哈四重奏》，然后当时是第一部点击量破亿的网剧，拍了4集，后来呢还拍了3部网络微电影。那三部微电影非常好看，分别是《绝世高手》和《幽浮目击者》，然后还有一部叫什么呢？叫那我忘了，反正三部电影非常好看。包括他在拍完这三部电影之后，就被星爷看中了，然后拉到了星爷的星辉公司比高公司，做了《西游降魔篇》的联合导演，跟那个《美人鱼》的联合导演还有编剧。所以这两部电影里边非常多的喜剧桥段是他出的，是他出来的。然后他现在呢，星爷给他投了一笔钱，让他去拍一部属于自己的喜剧电影。我看了预告片，特别有星爷的风范，然后范伟是男主角，所以我就觉得大家一定要
去看。
对，非常好看，预告片反而是非常好看，但是我觉得整体只要能拍到跟他当年那个三部微电影那样的水平，再配上大投资，一定不会难看的。
对
啊，一定是明年的大惊喜。
那我想问，就是今年大年初一，星爷监制，然后徐克导演，那男主角是吴亦凡，到底去不去看啊？
我应该会去吧。
我也会去。
应该会去，我不会。
我不知道吴亦凡在徐克和周星驰的调教下是怎么样的状态。
你要知道，徐克导演
对，
徐克导演是没有出过烂片的，有争议是有争议。但有争议的片子跟烂片是两个概念，
最起码画面肯定是美的。
对，但是就是不知道，就是这个小鲜肉在这个就是星爷和徐克的手里能锤炼成什么样。
对，然后咱们现在再接着说一下其他几部片子，像《大话西游三》，还有那个
放过西游好吗？
《封神传奇》这两部分别拿了像中国的古典名著做文章啊，一部是《西游》，一部是《
封神》，
对。尤其是《大话西游三》还特地拿了之前非常经典的《大话西游》《月光宝盒》跟《大圣娶妻》这两部，然后做文章，然后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刘镇伟真的是够了，就是唐嫣的演技你就不用说了，就他站那儿就是个尴尬，唐嫣美就可以了，但是最不理解的他请的韩庚。
而且都让他们两个人，一个人都演不好的人分饰两角，然后我就觉得
好尴尬。
这个其实比较尴尬一点。
我觉得不用把就是剩下的饭，或者是你再拿出来炒一炒了，没啥必要。
对，不是，
圈钱也不是这样圈吧？
我看那个《大话西游三》看了半个小时，我真的就是从那个影院走出来了，气得不行不行的，因为我特别喜欢《大话西游》这电影。然后整个《大话西游三》一上来，就把《大话西游一》跟《二》的那个
回顾了，
对，不是回顾，给推翻了，把他营造的世界观给推翻了，不是给推翻了。什么紫霞没死，紫霞知道自己要发生什么事了，故意要让至尊宝不爱自己，然后怎么样？本来至尊宝在《大话西游一》二里开始就是不爱紫霞的，结果在这里边变成了一直在追着紫霞说爱他，然后就给我气得够呛。不是那么好的片子，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看一跟二嘛，怎么经得起他们这么胡糟，然后把他们给改成这个样子，所以我就气得不行不行的，看了半小时就从这走了。而且莫文蔚一出来，莫文蔚老的那个样子，满脸的那个皱纹，然后还胖着，因为可能也是打顺针或者怎么样，因为不是那个玻尿酸什么的，因为他也40多岁了嘛，然后眼睛他本来眼睛就小。然后老了以后眼袋出来了，然后眼睛变得更小了，皱纹也多了，还浮肿，哎呦，一下我童年那个女神就找不到了，
就毁了。
对，给我气得够呛，我从那个电影院出来，我就骂，我说臭傻逼，然后真的是给我气得特别够呛。那天是 星期五特地买了票去看首映，在那边，哎呀，越看越来气，越看越来气。
你看到中间有一段，他们唱那个就叫什么，那个主题曲叫什么？
一生所爱。
对，一生所爱。他们一堆人，牛魔王，然后牛夫人，然后至尊宝、唐僧、唐嫣，他们一堆人在那唱那个一生所爱。我天！
以后再也不想听这首歌了，
而且
真是泪目。
但是，唯一我觉得不错就是那《一生所爱》最近这个出的这版唱的很好。
很好听，谁唱的？
韩庚唱的。
哎，韩庚还是唱歌的吧？这演戏演的
太烂了。韩庚这次演那个《罗曼蒂克》《罗曼蒂克》里面，他还是演的可以的，但是我感觉他有点猥琐。
不是，韩庚
还是
演的挺好
的。
不是，韩庚还是得找导演吧。他没有一好导演的话，
对，
他也拍不
出来。那韩庚也挺厉害的，
而且韩庚特别倒霉，我感觉。他从韩国刚回来的时候，真的是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怎么就混成现在这个样子？
他那会儿就没有好作品，没有遇到什么好的契机吧？
或者说是浪费了一点自己的资源。
对对
对，韩庚不是也上映两部《夏有乔木》《阳光开场》里也是韩庚做的，
对对对对，
但是他那里边就变成做配角了。你要知道当时韩庚多红啊，我感觉不算相信，因为夏有乔木阳光天堂大家一想就想到的都是吴亦凡。
但其实这个电影是双男主的。
是吗？
是双男主，就是因为那个
看来你们两个都看过。
不是，我不是，我是看过这小说，因为初中的时候这小说挺流行的，然后好像就是这女主一直喜欢的就是那谁嘛，
唐小天。
对，唐小天。
可能是
那个夏乔木是他们俩跟哪个女演员
叫卢山，
对对对，就是在那个王菲里面，不是王菲，就是那个琅琊榜里边演那个王
菲
的，对对对，这女的山东的。
好吧，
是王凯的敬王菲吧。
对，王凯敬王菲。
然后我是真说一下那个韩庚，我是现在超烦韩庚演戏，但是他最近出的几部电影是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你知道吗？不过他现在瘦了还好。
嗯
啊，他现在瘦回来了，之前胖的时候眼也没有那么帅了，然后也没那么红了，然后他那个也不出什么新歌，专辑也不出了，演的戏也都比较烂，
没人捧吧？
我感觉也是，而且关键他本身质素也不强，
过了那股劲儿了。
他好像不是那种很帅的，韩庚不是那种很帅，
他是看起来就比较绵善的那种，心地比较善良。
对，他不是那种，我感觉他不是那种电影脸。
对，他不是那种五官精致的。
谁是那种电影脸？你看张一山就不是电影脸。
张一山不是，但
是
他会演戏。
张一山是电视脸。电影脸，你不要说你多帅，你一定要有特色，不是一定要有特色，有特点。谁是电影脸？就是那个，我一直举一例子，就是今年拿金像奖那个春夏。
是
只演了一遍，但他真是电影脸，老天爷赏饭吃。
对，
就是你一看。在大荧幕上一看，哎，他那个脸印象你就移不掉了，就移不掉那个印象了。
捉迷藏
特别深刻的记忆，是吗？我倒没看那个。然后那个周冬雨也是电影脸，就张艺谋他挑的每一个演员都是电影脸。你拍特写的话，就能拍到这两个，这个他挑的那几个演员特别的那个特点跟美。
我感觉他们都特别精看，像周冬雨、
张艺谋，
对，
特别会选角，
尤其是女演员。
就是我觉得选角一个是就是琼瑶，琼瑶选的女演员都是特别漂亮，水汪汪的像水一样。但张艺谋选的都是电影脸，他的那种审美特别
对
东方。
对，
选完八台就觉得，哎，这个为什么会成为女主角？
对，
就这个为什么会很美？但是时间长，大家会觉得哦。
那
就
跟巩俐一样，巩俐刚出来，我是真看不惯，然后但是。他慢慢的就是那种气质吧，
就是气场。
现在张艺谋这几个谋女郎里边，是不是就倪妮稍微差一点？
李曼还有一个李曼，
李曼
就满城尽带黄金眼的
那不算谋女郎，因为他的戏份就几分钟，他不算正经谋女郎。之后也没有捧过他。
满城尽带黄金眼主要，
但我真觉得倪妮吧，
他自己作的，
他的确身材好，倪妮，但是。我不是那种倪妮，他会拍照，特别会拍照，街拍特别棒。
走爱看的，对吧？
就是
你只能你。
你看他第一部那个风尘的样子，一点也不像第一次拍戏。
对，就是那种
调教的。
再看后面就完了， 就没有得了看了。
后面
演的，我听到特别好的戏，
后面就没有什么好看。
后面有最近有什么新戏？
就28岁未成年嘛。
哦，
最近的。
但是他最近几部4-5部电影评分都没有上5分6分，
不太好，
对吧？
还有
不是特别烂，但是就是更别提
好了。和那个 Angelababy 也是翻拍好莱坞。
然后今年我
新娘大作战。
哦，那个真是烂，
那个
也是烂的可以。
这个我正想说呢，《封神传奇》里边有 Baby 跟教主两位。这两位实在是
作用
力吐槽，
就
是他俩在一起真的是也是，
不是评价吗？当你看到电影海报上出现郭敬明、陈学冬、黄晓明，然后 Angelababy、吴亦凡，然后鹿晗、唐嫣，然后韩庚，还有那王俊凯，杨幂等等这些人的时候，只要你不去看，然后他们演的这个电影，那你基本上能避过80%以上的烂片，
还有国产的恐怖片
啊！对，哎，中邪要上映了是吗？
不知道，我看那个群里面有人发言，
我觉得不可能上映。
中邪里没有鬼，为什么不能上映？
我觉得就是，
但是可能你要
猫眼上面，我那上面看到
迷信版的多是，但是上映我肯定会去看。
肯定
他是反迷信的中邪。重点是反迷信的，因为他们想拍一个有关于民俗的纪录片，结果发现有人在假借驱邪这个东西做文章，所以它是一个反迷信的一个电影，然后又没有鬼，所以挺政治正确的。我觉得没准它可以上映了，而且前两天我在猫眼上面特地看到了有关于它的一个新闻，有可能上映。重邪如果能上的话，
这绝对是一小成本电影，
5万块钱，我靠，我都能拍一个。不是他那个真是给国产电影争了口气，恐怖片是吧？争口气，而且他要能上的话，挣的钱不会少的。
对啊，
不会少的。
你要是赚卖50万，这又是赚10万。
对，然后那个波米当时不是请了《中邪》导演去吗？
嗯，
《中邪》导演当时说会上，他当时在做补拍的工作，还后期可能加点。
是吗？那就一定要得去看，
一定要去看，
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这个。近些年来唯一的一部国产恐怖片，
对，
对吧？
可以，
之前那些都要搞笑片、喜剧片，
卖软色情的。
其他的反正大多数，因为国产恐怖片最扯淡的就必须得有一解释嘛，就要么是，
要么就是精神分裂
啊！我精神分裂，我做梦，我幻觉，最后有一恐怖片逼得实在没辙，他们是外星人。
对，
是雪村的那个吗？
好像是，
我不知道什么床下有人一二三，
对，
然后什么那个
牛朝阳导演
笔仙儿一二
三，
笔仙惊魂碟仙一二，笔仙撞碟仙，然后恐怖蜡像馆、恐怖游泳馆、恐怖电影院，
对，
夜闯寡妇村，然后真的好多，
还有夜闯寡妇门，
也就夜闯寡妇村，他们俩是
有一个村有个门，
是吗？我忘了。
这两年又出了一个 ID， 什么张震讲故事。
啊，张震讲鬼故事，
是什么什么
要凑12星座
是
吗？
猫
也
好看，
对，我天哪！
我觉得我们一直看就那朝内的那个多少，朝内多少号？
81号。
嗯，
但是我觉得那个好像还稍微好一点，然后我去看了一下，
还精致一点。
李金一出来，我就立马出戏了。然后我觉得
李菁有一部戏让我特惊艳，
是吧？
就是《独占》里。
哦，
对，
独占
那
个，哦，他演那个哑巴，
特让我惊艳。
哦，演的好，演的好，
特别好。
我觉得，我天，我说这个朝内81号这少爷出来，我觉得他可能下一句话就要说：“太刺激了。”
怎么就是飞嘛？
但里边，但是他其实那部剧还是比较服化，倒挺精致的，演员也还可以，林心如。
最后又是吃错药了。
对，又是吃错药了，肯定。
就是离婚了，然后不行了。但是我觉得《封神传奇》真的是今年顶烂了，这么大的制作，然后烂成这样。
我看了演员阵容，这个电影就 pass 了。
我并不知道梁家辉怎么想。
梁家辉一直跟向家有特别好的合作关系，
是吗？
他拍的基本上，你看，像当年他拍的什么《精武家庭》，哎，不是他拍《精武家庭》，那个什么。做个好爸爸，
嗯，
然后那个神勇铁金刚，还有那个江湖告急，这些电影都是跟那个向华强他们家合作的，包括黑社会系列，包括那个柔道龙虎榜，都是100年电影公司出品的，那就是向华强他们家电影公司嘛，嗯，有传说，如果新延安是真的的话，说如果新延安是真的的话，刘德华，然后还有那个。梁家辉他们都是新延安的一些大佬长老，
但是就是说就是 这个片子让我有一种他们整个就是得罪了造型师的感觉，真的是得罪了造型师。黄晓明是一身那种紫色的，就是紧身衣，
很像萨满，很像萨满的杨戬，这让我崩溃。
然后这儿有叫闪电，然后出来就是我要找我的茧，我的眼睛。然后胡 baby 是两，就是头上插两个大棒子，就是两个就是玉米棒子插头上，然后不说人话。
对，
全程就是在捧自己儿子，全程就是在捧自己儿子，从动作戏，
向左跑酷，
对，向左跑酷，对对对，
嗯，
然后包括里边让我出现特别90年代的那种胡闹的那种配角，还有那个族群吧，
他那个
就是精灵的人那种白色，对，
天啊，让我
对，
那个民族让我有一种没有说小孩可爱的感觉，就让我有一种受到惊吓的感觉。
对，特别像那个就是那咒怨里边那个小孩子，你知道吗？浑身放白，白无常生的是吗？然后对，这两个。再之后还有什么我们要说的演员吗？鹿晗，还有那个 TFBOYS，
我的天啊，
逃跑男孩儿，
对，逃跑男孩。
问题来了，王俊凯和王源谁的演技好一点？一个演了《绝技》，一个演了
王源更好一点，
《长城》。
王源更好一点，我没看过他们俩分别演的这两部戏，没比对过。我比对过他们俩在《青云志》，因为我是诛仙的书迷。然后在那里边演出，王源比那个王俊凯要强好多。
你是诛仙的书迷，你竟然敢去看《青云志》？
所以我只看前几集啊。前几集他们俩比的话，在那个比武大会之前，其实没有改变太多的剧情。比武大会之后，然后这个一到下山，剧情就改了太多了。所以 TFBOYS， 然后李易峰，
你不怕李易峰毁了你的所有吗？
李易峰就是傻逼，他回我什么？
李易峰粉丝很厉害了，小心了。
不是他得先拿出能拿得出手的作品再说话。
李易峰没有。
李易峰不是李易峰，
但是人家帅啊，
哪儿
帅
啊？
你觉得就是因为他演的特别怪，
真的。李易峰眼睛特别大，然后死鱼眼，然后就放空就感觉。
为什么李易峰演电影永远演不好？他电影一拍特写的时候，他那眼睛没神的那个缺点就出来了。他只能演小荧幕，小荧幕也不能给特写。
很少有人去专门练眼神了吧？
没有。
眼神还是有练，但是他的眼睛，因为李易峰是天生的那个瞳孔小，他是眼白多，你知道吗？
死鱼眼嘛。
对啊，就是他这样的眼睛很难有神，所以你一旦拍电影的话，那么大的屏幕照你一张脸，你眼睛没神的特点一定就特别容易就出来了。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戴美瞳，就是想把这眼里边黑人弄大一点？然后李易峰他就不行，
他戴一个会怎样？就不能买一个美瞳像唐嫣一样？
但是你戴美瞳演戏是
让
人看出来的，戴美瞳已经让人看出来了，你知道吗？
唐嫣
在拍电影的时候也不戴美瞳，他拍电视剧可以，电视剧是小荧屏，而且没有那么清楚，你离电视又稍微有点远，你看不见他脸眼里边具体戴什么。你要不用那个视频离这么近看的话，但是你如果是电影。电影你在拍特写的时候，两个人那么高的脸，你有块褶子都给你拍出来了。反正我觉得李易峰没有能拿出的代表作，包括去年的老炮儿，像老炮儿，
他就是败笔，
还不如吴亦凡。
吴亦凡人家给的那个什么，给的背景设置很好，就是他那个出生地那边的孩子，父母是高官，然后说话那个味儿，办事那个劲儿。啊，确实有炮王的风采，也没问题。但是你说李易峰，我作为一个北京人啊，从小长在胡同里，老炮的儿子，然后像他那么怂，娘们唧唧的，就是能演到他那个德行的，真的我也没见到第二个。你让哪怕你不让张一山来，你让张默来，对吧？
哎、
对
对、
啊，张国立的儿子来，
但是你想想啊。那个女孩她是什么，就她的男朋友是吴亦凡，跟张默、那个、
我跟你说根本没有关系。你这岁数呢，在北京的男孩泡姑娘都是也没有几个真是纯靠脸，
对、啊、
就靠嘴皮
拍姑
娘都是靠嘴。
你哪怕有个三分钟的，
你就还是属于20岁孩子心态。我那什么像李易峰那样的，然后他根本就不可能是一北京老炮的。从这一点上，整个剧本上面是就我操，让我对这个人物不信服， 然后也是因为他跟吴亦凡、算吧，然后还有那个 TFBOYS 加盟，我操，直接对这片子
在那个病房里边唱歌，
我就不理解为什么要请，
我靠，完全没有存在感，
他们三个
为了什么
突然出现唱了歌突然消失，是叫你的天使吗？
就是生差了一笔。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他们李易峰跟冯小刚俩人，我哪怕就是假比方，我是冯小刚，你是李易峰，我坐你对面，我演你爸爸，然后你演我儿子，咱们俩在这喝酒，然后换酒说话聊天，你看冯小刚演的特别好，你知道吗？然后整个气氛啊感情啊都特到位，然后李易峰在这就坐着，眼里边也没有个泪水涌动，你知道吗？也没红，
没有情绪的波动，
对，有情绪就在那努着嘴，你知道吗？他所有的情绪，生气啊，然后激动啊，就是抿嘴，努着那个嘴唇，然后瞪着眼睛，但是眼神一点戏份都没有，嘴角也不抽一下，然后倒酒，然后在那说两句狠话，关键两句狠话配着他那特娘们唧唧的语气，说出去让人觉得像是小孩子过家家，你知道吗？然后你就感觉特别精分，冯小刚演的那么带劲，然后李易峰就是一个特爷们儿，一个特
也许就是老炮太纯了，给你来一个娘点的犟一犟，不然怕你直接拿着刀出去砍了。
老炮就是一特别直男癌的电影，
嗯，是。
但是你来了这么一个，你想直男癌，
给你降降温吗？
嗯。
我说也许是给你降降温，在这么爷们儿的电影里，总需要有一
个。不是，
如果这真的是那样的爸爸，教出那样的儿子，真的老爹恨不得把儿子抽死。
我就是这种感觉，
真的是。我见过这样的北京大爷，老炮那样的北京大爷太多了，就是天天在那个胡同门口一坐，或者在你们家街上门口一坐。那想当年我这儿如何如何，想当年我哥这儿如何如何。咱们前门那馆子里边有我一大哥，那是我们家大哥原来开的，后来因为什么什么事儿，我大哥讲义气，这馆子不能怎么怎么样了。他说的有的真的也有假的，但十句话里边基本上你能听七句，剩下三分肯定是吹牛逼，那三分要不然是跟中南海有关系，要不然就是跟那哪个大财团，然后哪个政治家有关系，其实他本身可能现在是一出租车司机，你知道吗？然后但是呢，他说那七句里边也会有不少比较牛逼的事儿，下面跟谁谁谁真是有过交情，或者跟谁谁谁真是揍过一架，这样的人太多了，你经常不信，因为这个北京大爷说的话嘛，你听七分信三分，不是听十分然后信七分，三分不能信。但实际上你在听的时候，最大的那三件事肯定是假的，你在不信那三个的话，你会觉得哎呀，这剩下的全都不能信，因为他说最大的三声都是假的。但是很有可能这人当年也曾经辉煌过，或者说当时风光过，就像那个老炮说的，他儿子不说吗，天天跟我这儿吹牛逼，说当年打架怎么怎么样，然后当年当兵怎么怎么样，当年怎么拍婆子怎么怎么样。实际上呢，这里边有不少事都是真的，但是他儿子没经历过那个时代，然后他儿子也不是那一代的北京人，他就不理解当时老炮那个感情啊，那个时代就造就了，因为大家都没钱，然后大家都渴望那样的东西，哎，越聊越远了。
我突然想起一个电影，
嗯，
就是说是今年要上还是去年要上，叶京拍的一个电影。
哦，记得少年那首歌。
对对对对对，我都
24个小时的电影。那是一部24个小时的电影。
我天，那院线怎么上？那怎么
我也不知道
怎么看？
叶京就是拍那个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跟写酸浪漫的。
我喜欢他拍的那个《贻笑大方》，那个感觉特别好。
但是我觉得24岁
他那个记得少年那首歌是拍从66年文革一直到文革结束，然后一群小孩从小到大的故事。
是4个小时吧？
嗯，我忘了。24小时，
24小时，我觉得不太可能。
你查一下，不是24，就是21个小时那个电影。
不是，我记得是4个小时。
是吗？我记得他是用一个电影，不是一个电视剧的片长拍完了这部电影。听说是20个小时，
我觉得那个古岭街杀人事件那已经是一极限了，再长我就不可能。
我觉得再长你就会看得好累。
对，再长我就得带被子进去了。
因为
我能。
但是你知道2003年的时候，北京出过一什么事吗？就是12个小时连轴放那个《指环王》1、2、3，
就好多人不带被子去了吗？
然后那个《星球大战3》上映的时候，就是首都国际电影院，然后当时是1、2、3、4、5、6星战。 然后也是连着放，一天24小时
就放。4个小时，264分钟。
266分钟，那
还好。
啊，
那还好。
4个半小时吧，那还好。
OK， 然后刚才咱们提到了黄晓明、贝贝、吴亦凡，然后还有那个王晶。哎，为什么王晶都已经沦落到跟他们一起评论的地步了？
对
啊。王晶现在主要是捞钱了，也没有什么。
没有，一直都是捞钱。
就做电影的那个，那个不算个电影人了，已经就算应该算个出品人吧。
嗯，
行。
刘镇伟那么有才华的人，为什么现在也这样？
可能人家想挣钱了吧。
对。
是不是也是江郎才尽了？
他吸引很多年，然后又重新开始拍电影了。
估计打麻将输了钱了，跟王家卫
做房地产。
不知道
王家卫，
就他跟王家卫关系非常好。
对，他俩是他俩有一个公司，一起出品的公司。
不是，他俩原来是大学同学。
不是，王家
他俩有个一起的公司。
嗯，
竟然夸 baby 那个演技好，这个事情。
那个梁朝伟不说吗？说那个 baby 演戏很努力，我不敢直言。这句话呢，可以听两方面说，一方面呢是人家谦虚，一方面人家是觉得太烂了，我不敢直言你。他担着那个责任，你知道吗？嗯。然后还有，
毕竟也是拿过百花奖的艺术家了嘛。
对。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还有什么这不能碰的啊？就是大家要注意今年的那个张嘉佳以后的电影也不要碰了。他今年拍了《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做编剧，然后
还有
那个
摆渡人。
我的天啊，这是烂的，我是心碎了。
啊。
就是你很难在一个电影里讨厌刘德华和金城武。但是就张嘉佳成功了，梁朝伟和金城武，但是张嘉佳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
你这个就是摆渡人啊，成功证明什么？你如何在有了好资源、有了好演员、有了足够的经费，
还有个
然后对有足够的编剧团队、有了一个好的监制之后，这么大的名气之后，怎么拍出一部烂电影呢？嗯，对，真的就是这样嘛。现在这部片子，而且这部片子我特别不耻，是不耻在哪儿？因为它是猫眼电影联合出品的，所以现在整个猫眼上都是关于这个电影的好评，差评都被刷起来了。然后呢，跟它同天上映的那个《铁道飞虎》，专业评分迟迟不肯漏，观众评分也迟迟不肯漏，就因为这部片子，然后各种诋毁、谩骂也不骂那个电影质量，直接是去骂这部电影里边有房祖名，不骂别的任何人。你说这个为了片子票房这么下作，实在是让我很生气。我就还没看这电影，就给打了一分，然后铁道飞虎给打了10分，就是因为他们太过分了，就刷分刷的。嗯，那个张嘉佳刚才悟空跟我聊过，是怎么着，在微博上怎么？
他是微博上，他老婆跟他离婚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条狗，然后他就每天以那个狗的视角发微博，然后就这么火起来了，然后就什么。每天睡前给你讲个小故事，然后就
他老婆是因为他自诩文艺青年，然后就离婚。
这话我接不了，你得问他老婆。
不是，因为他这两部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对吧？里边说的很多台词就是特别像90年代的那种地摊文学，或者2000年代初的那种网络文学里边，言情小说里边那种台词，什么花开的时候说你爱我。然后，像这个《摆渡人》里边也是
读者知音，
对，
他跟王家卫差
知音
曲，
哎，应该把凤姐推荐给他，这
不是凤姐是故事会，不是
知音，前知500年，后知300载，知音跟故事会西西都读，你没看到凤姐那个采访吗？啊。然后觉得前后300年没有那个人的智力会能超过他了。
就是，我觉得就是张嘉佳毁了泽东。
啊？
泽东你不知
道？哦，
那个
王家卫
和刘镇伟的公司，他真的毁了。这个公司成立24年，没有出过烂片，就是这部片，就是他请了很多明星，有十几个，也就是每个人演了5分钟，然后凑了一部电影，凑了一部。
但是我看梁朝伟的戏份好像并不少。
他是主角
啊，对啊，
就是他是那种摆渡人，他就是把你送到幸福的彼岸。然后金城武就是我越惨我女朋友越幸福，就是好好一个帅哥被折腾的，就是然后
哎，金城武现在保养的怎么样？
嗯，
我没看这点，
绝对是老了，就是他你能看上他这个状态
还有味道吗？
嗯，肯定是有的，颜值还在，但这部里面你看不出来，他就是把金城武在就是恶搞，然后 梁朝伟就是在装疯扮傻卖萌，就是这梁朝伟毕竟也是年龄大了，是吧？你扮一点很……
哎，梁朝伟现在老太太了。我前两天看梁朝伟的采访，他跟刘德华比，刘德华保养的真好，
嗯，
啊，老的特别厉害。然后因为梁朝伟本身就是那种，他以前挺可爱的，你不觉得吗？
对，就他演那个《东成西就》
的
时候，演那个欧阳锋，然后我觉得特别可爱。
然后他其实跟熟男风相比，我觉得他还是更适合走那种呆萌的那种路线，就像他演那个
韦小宝，
对，不光是韦小宝，就是他演过哪个电影，就是他眼睛眯眯的往你一看，他以前演过不少喜剧片，像《流氓医生》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新战兄战弟》啊什么，都是那种很温情的，然后轻喜剧的那种。
但好像是他跟王家卫越合作，他一直在往熟男风靠拢，因为他其实眼神也很忧郁吧，就是忧郁花美男嘛。但这部剧
真的
啊，这部剧里边也有韩庚和 baby。
但是真的，梁朝伟
不是韩庚，哎，不是韩庚，这部剧里边有鹿晗和 baby。
但是梁朝伟跟刘德华比，这眼睛是真有戏，真有戏。梁朝伟的眼睛，鹿晗不是跟那刘德华比，
他就是梁
刘德华，你就能看出特别努力的在。收敛起自己做一个明星的那种感觉，但是身上明星的那种味道还是太浓，
就是老天爷赏不赏给你饭吃吗？
对呀、啊，
就是不是刘德华演的最好的就是大只佬，
我感觉是暗战、
啊、
暗战是刘德华，
刘青云啊，
对，我觉得刘德华他就巅峰的这么最巅峰，
他最巅峰的时候还是跟那谁合作的，
杜
琪峰合作，
嗯，那个时候也是刘德华颜值最高的时候，
嗯，
对对，
最像他自己也最不是他自己的那一部了，应该是大师老也还可以，
但是对，我能再说一句，长城里边给刘德华也请个配音演员吧，好吗？
对对对，
不要让他一口港普，
一张口港普、
哎、但是咱们说实话，在那个年代说粤语的人也是有的呀，因为那会儿
可能是没有交代，就是环境或者这个人物身份吧。但是我就是要求，就是麻烦，就是给他请一个吧，好吗？
不是，但是他那个讲的是那个长城接着匈奴的那块地方，就等于接着东欧那边嘛。
嗯。
然后怎么可能说粤语呢？那在大西
就是港普啊，他当兵的人肯定是来自五湖四海。
但是
他是军师，
你不能是说这个历史背景，这些人物大概是哪个地方人，就说什么地方方言。那这个话那就太搞笑了。
对啊，就是景甜是啊，景甜就不觉得好尴尬。
你看那个梁朝伟那天，就是我前两天看梁朝伟的一个采访，梁朝伟突然说到那什么，就是，他还是希望自己配，哪怕自己说的不好听，因为那个配音的人不是演员，他不知道你在这个表演的时候你想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啊，你不能完全的分析出你的情感。
但是有些人的演技就是。
好吧、
那就好好练普通话或者练某一些的方言。
我整个2016年，我其实听到的都最烦最恶心的在电视里面就是小鲜肉，
啊，
小鲜肉被炒的已经不行了，
就是最近上的片子也全炒鲜肉、
对，什么电影现在都想炒
黄子韬、鹿晗、吴亦凡，就想想鹿晗这几天演了多少部电影、鹿晗
这几天
上映的片子好几部有鹿晗了，
那么多吗？
今年你想想多少鹿晗的片，
我只看了
有他。
对啊，
哎呦我的天啊，我跟你说我现在顶烦这些小鲜肉了。小鲜肉你从那名字上面就带着一种对，比如说对男性的一种物质化的歧视。
知道
就
开始。
对，但是就是、但是我就挺理解不了，其实我觉得黄轩比他们也大不了几岁吧。
嗯，
但我觉得其实黄轩
他们30多了。
有吗？
黄轩30多了，大那谁，大那个鹿晗10岁呢。
我觉得不能说是用小鲜肉来评论，还是用花瓶这个词比较好吧。毕竟男的女的都可以当花瓶。
你当花瓶也是
那个，你看彭于晏当年也是鲜肉，
对、
啊，也是花瓶。其实彭于晏现在我觉得演的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呢，他已经是一个合格的演员。
是，他就肯努力。
嗯、对你用心去学，你最起码也能做到就是。跟别人一起演戏的时候不丢人，
我觉得顶尖演员是老天爷赏饭吃，但是我觉得你要努力绝对能在这个行业立足。
对，谁是顶尖演员？周润发是顶尖演员，天生人就能演。
对啊，我觉得梁朝伟
老天爷赏这个饭吃。对，然后梁朝伟也可以，
这绝对就是顶点，就是我就那天我看了一次就是提名，其实周梁朝伟是最多就是获奖最多的，就是就是现在的就是华人演员。
获什么？你得说获什么奖？
金马
金像，
戛纳
金马不是，金像是，金像
是。
戛纳是他跟葛优一起得、嗯。
然后他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他真的是一个好演员，但是。
嗯，
就是如果
梁朝伟的局限性太强了、
就是，
我觉得整个香港演员里边最好是梁朝伟。
我觉得就如果你们就是不想毁男神的话，我觉得你们就是就友情建议避克雷，就是躲开这个片儿。这个片儿，故事完全就不完整，就是台词演技也就特别浮夸，然后台词不说人话，就几乎可以把你对于港片所有说歌曲美好的记忆。都给毁了，
再重新回顾一遍是吧？
就是都给毁了，
金曲串烧了。
啊，对，就是金曲串烧、
嗯，
然后一言不合。
然后说卖酒的能因为这部片子美疯了，是真的假的？
是因为这张嘉佳好像说自己喝过400瓶威士忌。
对，白酒广告。
估计我也觉得他就是因为喝了400瓶，喝的有点酒精中毒，拍的。
对。
我只希望。
然后家里喝高了，家里说：“哎，来拍。”
我只希望在这儿，我觉得可能就是有点伤害大家。我觉得你带着你的狗，好好守着你的酒馆，过你的日子。
对。
别来不来拍电影，电影和作家的门槛没你这么低，好吧？就是你讲故事归讲故事，你别把自己往一个就是作家。
就是、一个段子手。
对，真
是
你看完摆渡人，只想跟长城说对不起。就是我那天看了一句影评，我觉得说挺好的。就是鹿晗有句话跟陈奕迅说：“我长大后就成了你。”是，这陈奕迅也许长不成你这样，但你绝对唱不成陈奕迅那样。
他没准真能长成陈奕迅。
陈奕迅那个发际线，我
陈奕迅年轻的时候，96年参加那个新秀歌曲赛的时候挺帅的。
嗯、是，但是就是
人现在40多岁了。
鹿晗跟
陈
奕迅
从来不健身不保养，还抽烟。
他那个发际线，你看那个发际线。
发际线，你应该看张震。
张震，你是盛世美颜啊！
我前两天重温了张震的《最好的时光》。
我以为你又重看了《孤影街》
啊，
我看的
手。然后，对，张震在《美好的时光》里头发的发际线就开始很靠后了。但是那里边他跟舒淇真配，尤其是第一个故事，然后那首英文歌一起了，两个人在等那个公车的时候下了雨，哎呦，整个场景太美了，一共就10几20句台词，那一个故事。
张震也真的是好演员。
为什么现在反正没有这种电影？你看整个16年，我刚才说了，缺少爆款，缺少大师级的片子。我从来都没有看过2016年能出现，不是不能说从来没有看过。整个2016年，甚至15年还有一部那个《聂隐娘》哈，一整个16年都没有出现过像《聂隐娘》啊，像《最好的时光》啊。
我一直都和别人说那个聂娘特别好看，但是
聂娘你需要静静的去看。
我看的时候真的很多人骂着街从电影院走出去，
就是聂娘你会就是我觉得聂娘你是需要静静的，就是你坐下来冷静的去看这个片子，你才能看到。
但是我说
这个片子，
但我说句实话，我是先看了海上花跟那个最好的时光，因为这侯小贤的风格嘛，通过那两部就很习惯了。
嗯，
你在习惯那两部之后，你再去看聂隐娘，你才能看进去。你要是第一部上来就直接看聂隐娘，你是看不进去的。他是拍给已经看过自己电影的观众看的。
就是侯小贤的风格就一直、
嗯、
我觉得我很敬佩侯小贤能把就自己就做电影这个路坚持这么长时间的人。
嗯，就是今年都没有看到过像这种类型的电影。聂隐娘是一非常好的片子。
嗯，
所以我就在想，2017年会是什么样的？
2017年，我是希望不要出现张嘉佳这种人吧，因为我本人就是王家卫的影迷。
2017年，
不希望
又拍一部片子，也在大年初一上映，是吗？
是吧？
反正这些，
我有两个希望，一个是不要拍那种什么《爸爸去哪儿》大电影啊，《极限挑战》大电影，《奔跑兄弟》大电影，
不会，已经过
这份风已经过去了。
然后第二个愿望就是不要出现张嘉佳这种。就是、
反正你说的那种综艺类型的电影，我已经可以明确告诉你了，不会再有。
现在好像《奔跑兄弟》不是韩国的那个
已经
是
限娱了吗？
已经禁了。
跑男国内也快停了，第四季跑男的收视率跟第三季下降好多了。
好像不是因为 baby 有那个宝宝也不会去了，是吧？
对。
主要是现在这种节目太多，
同质化太多了、
嗯。
现在可能拍的最好的 还就是极限挑战，
极限挑战，
嗯，基本上就是极限挑战，所以咱们不用担心这个事儿。那这2017年下一个季语啊，我跟大家推荐几部2017年要上的片子，比较好片，一个是那个，大家各自说几部吧，我说三部，然后大家各自说三部，有几部说几部。我推一个就是《星球大战》，啊，《侠盗一号》，《星球大战》这是一部，然后呢，《西游伏妖篇》，还有《绝世高手》，刚才说过了三部。悟空有什么推荐？
少年班、铁人班，其实2017我也不是很了解有什么电影，但是我们一定会，就我们节目一定会给大家推荐的，陆陆续续。
OK， 白姐有吗？
没有。
2017年都没有给大家推荐的让你期待的电影吗？
因为没有特别关注吧，
啊、
所以不太去。
然后白那个 Purple，
我就是一个大闹天竺吧，我还是挺想去看的。
大闹天竺，
还有一个
王宝强是吧？
对对对，还有一个是猜火车二。
对，
我也非常
哦，猜火车二，对，
那个、必须要去看的。
对，但是国内院线应该上不了吧？猜火车二剧本我看过，
我觉得可能这种概率应该非常小，
非常小，上不了。
他有那个上映，
他不是，他是在英国上映。但那个、因为那个电影是因为《猜火车二》是讲他们那个故事结束之后10年，然后投身到 AV 界之后的事儿，所以大陆不可能上的。然后狗哥有什么期待？
我比较期待，《变形金刚》吧，
《变形金刚五》。哎，不，我再加一部，明年马丁有一部《沉默》要上。一部沉默。
明年是不是舒淇还有一部《
健忘村》？
健忘村，
对，
健忘村，
对，这个肯定要看。
哦，对，明年年初还有一部，就是那个，记忆大师，你看过吗？
嗯、
啊，不，催眠大师，
哦，
催眠大师的续集，同一个导演拍的，叫《记忆大师》，黄渤主演。
那也是在，
然后也是上半年的时候上映，那部同一个导演拍的，
可以看。
嗯，
然后那就
我倒是挺期待那个《夜行动物》在中国能上的。
哎，不一定，真的不一定。
很多片子对于
中国，反正还是给寄语吧，还
是
给寄语吧，以后给大家继续推荐。那今儿节目就到这儿，好吧？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们是一家有内容无节操的网络播客，欢迎通过荔枝 FM、 考拉 FM、 网易云音乐或苹果 Podcast 搜索大狗汪叨叨订阅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在微信中搜索大狗汪叨叨，我们将不定期推送节目相关内容。
12月24，北京。站在这无人寒冷的山顶，俯视着夜幕下即将失落的北京。这里的夜色邪恶且璀璨，而我的青春也将随之一去不返。太多的人在这里找到属于他们的归宿，而我却开始为这问题的本身而担忧。阴谋每天都会在愚昧的庇护下变成真实的谎言，早已习惯被冷落，学会逃避的世俗的冷眼，眼神中流露着一种天生的颓废，骨头里是我与生俱来的狂野。我知道我只需要一点点耐心，我是可以扭转着尴尬的局面。我知道所有的不够也会在下一秒开始发生逆转，生的中转站，我还没有为这一刻而做好准备，呼吸着无处而稀薄的空气，爱的烈火燃烧着我那冷漠的遭遇，早已习惯被冷落，学会逃避那世俗的冷眼，眼神中流露着一种天生的颓废，骨头里是我与生俱来的狂野。我知道我只需要一点点耐心，我是可以扭转着尴尬的局面。我知道所有的不公也会在下一秒开始发生逆转，不知不觉来到人生的中转站。